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在最近的每个礼拜四，芳华为您特别安排了把握良机，或者翻成把握时机的专题。而这个专题呢，它主要的目的是训练信徒传福音，兴起胸怀普世的基督徒。今天郭老师在专题中要和我们分享从初代教会宣教的发展，一直到近代的历史演变，来看每一个时期神所兴起的工人以及宣教运动。
各位弟兄姐妹、牧长们，平安，我是郭老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如何定定合适的宣教策略。我们提到宣教历史的发展，到后来我们看见宣教的发展已经延续到很多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宣教是从各处到各处。因为过去可能是北方，就是美国、欧洲，他们是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差派很多的宣教士，但是他们现在多没落了，反而是所谓的东方，就是亚洲，还有南方、拉丁美洲、非洲等，他们不断的蓬勃发展，而且他们产生了很多的宣教士。但是我们还是看见，从世界的宗教来看，虽然基督教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速的宗教，可是穆斯林却直追，他已经快要超过我们基督教。然后这个世界上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他们都受到很多的障碍，譬如地理，譬如社会，譬如经济，譬如教育程度等等的限制。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像这些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像这些宣教很有挑战的地区去传福音，我们就必须要去思想如何能够有策略的来得着这些族群。那今天我们特别针对宣教的策略来思考。首先我们要看到什么是策略呢？策略是指一个全面性的方法、计划，它是我们要达到目的或解决难题的一个途径。策略本身它不是目的，它不是目标，它是我们达到目标跟目的的方法、途径、过程和计划，包括一些活动跟节目。那策略从过去的历史，宣教的策略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们今天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所要运用的策略是一个叫做量身定做的策略。量身定做的策略它有四个考量。有一个宣教学者魏格纳，他讲到制定策略时应有四重的考虑。他就提到我们要考虑一个是正确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必须按照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使人做主的门徒，也就是大使命，应该是我们终极的目标。还有正确的实地，我们从耶稣他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出，耶稣他很看重我们要正确的合宜的时间跟地点。比如撒种的比喻，有四种土，耶稣要我们在好土里面能够有收成，只有好土才能够有收成，就是地里的，就是你要撒在哪里。再来耶稣也有修剪的定律，虽然可能无花果树还没有结果子，然后主人就想要把它砍断了，可是耶稣却说再等待一些时间，修修剪剪施肥，就是修剪的一个定律原则。这也是讲到时间。 那再来就是有收割了，主耶稣看见很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收庄稼有收庄稼的时间，讲到正确的时地，再来要有正确的方法。有的宣教的策略是说用英语去跟未信者传福音会比较有效，但也不见得啊，有些听福音或被造就的人需要用他们心灵的语言，就是要用他们的母语。有的人是说要用混合的团体，在混合的团体里面比较能够得着未信者，但也不一定，反而是单一的族群比较容易得着未信者。再来是要有正确的人选，参与宣教的人他有宣教的一些特质。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背十字架委身，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是一个有节制啊，而且受苦这样的勤奋的一个工作者。所以正确的人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实力、正确的目标，所谓量身定做的策略，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有这个量身定做、好好考量的这些策略之后，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人他们之所以没有回应大使命、回应神的福音，是因为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疏忽了刚才说的这些原则。他们之所以没有对福音有回应，并不是他们不想要接受福音，而是因为我们在宣教的政策上面、宣教的策略上面我们失败了。因此这个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在定制宣教策略的时候，我们是要好好的来思考。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量身定做的策略，其实合适的人选是最重要的。也许我们的方法或者时间地点可能没有办法抓得那么稳，但是有正确的人选比其他这些都还更重要。然而在制定策略当中，有一个更需要考量的，就是我们要有祷告，还有我们有能力。很多宣教士或者是很多宣教的团队，他们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祷告他们就会枯竭，如果没有祷告就没有办法面对很黑暗的属灵的权势。因此除了策略之外，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祷告。曾经有一句宣教的名言说，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是我们成就事情，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上帝成就事情。所以我们要计划定策略，但我们要祷告。祷告是连接我们跟上帝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祷告让我们可以连接神，祷告也让我们跟宣教士连接，祷告也让我们跟我们要去传福音的群体来连接。有一个很美好的例证，就是内地会他们有一个宣教士，他叫傅能仁，他写了一本书叫《山语》。他曾经是在中国西南的傈僳族里面向少数民族传福音，他是个开拓者。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艰辛，他面对属灵黑暗的权势，因为傈僳族这些少数民族他们都是崇拜精灵的一个民族跟团体，他们也有一些巫术等等的。他当初在这个地方宣教的时候，他面对这个黑暗的势力，他甚至他说他想要死了，可是他常常写信给他的妈妈，在英国他写信给他的妈妈，后来他妈妈呢就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发动的人为他祷告，所以在他妈妈的教会里面大概平均固定有八到十个祷告的小组来为赋能人祷告。然后他的这个传记里面就写到，他就开始有能力，而且福音就开始展现了进展。他在这个傈僳族的人当中有很多的人归主了，因此在那边建立了傈僳族人的教会，他也用圣经来造就他们，给他们属灵的喂养。我们看见祷告对一个宣教士、对宣教的事工是这么的重要。另外一个我们也提到，在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里面常常要面对的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有神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常常不断的穿戴全副的军装，我们要能够打仗，而且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能力 可以行神迹奇事，可以面对这些属灵的征战。当我们祷告，当我们集结各方的力量的时候，不只是前线，还有后方都能够一起征战。有好的策略，强调这四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可或缺的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面对属灵的征战，而且我们真的是要以祷告为我们的后盾。刚才我们有提到宣教的策略，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有合适的目标。那这个合适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看在策略当中这个目标的部分，我们要学习主耶稣他的榜样。主耶稣他是造就门徒最好的典范，我们从主耶稣他拣选门徒的方法我们可以来学习。他策略的祷告，交托神，选出当时候第一批的门徒，他跟这些门徒们生活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登山，一起走路，一起教导，一起在众人面前他行神迹，喂饱五千人。他也把责任托付给他的门徒。所以主耶稣他拣选门徒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方法。另外我们看主耶稣他训练门徒的过程里面，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一个老师，他所教导的他一定会做出来，然后他给门徒也挑战，他也给他们权柄，可以去传福音，两个两个出去，然后可以凭信心生活，然后他也给他们权柄，可以赶鬼，可以医病。主耶稣训练门徒的过程不是只是有知识的，不是只是头脑的，他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是一个以身作则最好的一个训练的方式跟过程。再来我们看主耶稣他教导的内容里面有很多，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出他教导他们大诫命，教导他们要顺服，教导他们信心的功课，也教导他们要祷告，教导他们委身舍己，教导他们要悔改，信靠神，与神联合。主耶稣他是我们造就门徒最好的一个榜样，我们要效法主耶稣。这个重点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策略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在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群众归主运动。在历史上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一个群众归主的运动，这个运动呢是指说我们不仅是要开拓一间教会，不是只是有一间教会被我们开拓，而是我们要在各个群体当中，各个阶层当中建立出生生不息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你不是只是建了一间而已，而是你这个教会呢它可以继续不断的再去倍增出不同子教会，然后继续不断的生生不息下去。
So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群众归主的运动。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不只是建立一个教会，而是一个教会之后也可以增殖出两个，然后这两个教会又可以继续的再增殖，有一代、二代、三代的教会产生，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生生不息的一个倍增。那根据一些研究，群众归主运动的人，他们总结了建立生生不息这个教会群体有七个原则。第一个，你的目标一定是要建立生生不息的教会的群体，然后你要集中在一个群体里面。第三，我们让觉志者留在原来的群体，而不是离开这个原来的群体。第四，就是要鼓励群众的觉志，像有很多的部落，很多的这个族群，他们很看重的是长老来做决定，家长做决定，所以如果是长老觉知了，就会全族的人都觉知，家长觉知了，全家人都可以觉知，就是这个观念。再来，我们要不断的去传福音，去领人归主，然后呢，我们必须有以身作则的生命的榜样，我们不是只是头脑知识上面言语上面的教导，而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能够实行出来，这就是耶稣的榜样。 同时我们在我们的肢体里面，我们要强调肢体的合一，不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文化，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我们是连结于我们的头，就是耶稣基督。过去曾经有一个很激励我们的例子，就是到缅甸去宣教了一个先锋，他叫耶德逊，他家里有一个家仆，这个家仆是缅甸另外一个族群的一个人，但是他却暗地里信主了，然后他就暗地里传福音给他族群的人，后来就带领他们族群的人都归主。这是一个在历史上面曾经有策划过群众归主的一个运动的例子，非常的激励我们。那在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三个我们要思想考量认识的要素，就是教会的职堂运动。职堂对于宣教的运动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敬拜主的一个群体，当然在群体的时候它可以成长得更好。因此我们不只是带人信主，我们也期待可以在当地建立本地本色化的教会，以至于在本地的教会当中，这个倍增是可以生生不息的下去的。很多参与宣教工作的人，他们已经看见了一些不同范例的这个职堂的模式，他们也能够成功的引人归主。譬如说有本色化的教会，或者是他们是由里面而产生出来的一些这样子的教会，他们主要的宣教士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本土的教会，本地的教会产生出来的，就是所谓的本土化，由本地内生而往外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好，所以这是在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里面，职堂的运动给我们的一个启发。那最后我们要来看在宣教的策略部分呢，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时代，不论是耶稣或者是保罗的时代，有两个宗教的架构，第一个是会堂，第二个是宣教的团队，就是犹太的宣教团队。在我们看耶稣的时代，其实不是只有耶稣，包括那个时候他们有不同的宗教的派别，有看重复活的，有不认同复活的，就是他们那些法利赛人也有很多不同的派别，他们也是有宣教的团队的。那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耶稣他本身他也是有这个会堂跟犹太的宣教的团队。让我们看保罗更清楚了，保罗到一个地方去，他往往会到犹太的会堂里面去，但是他自己也有他自己传福音的门徒跟他在一起的，可以跟着他一起形成了两个、三个、四个的宣教的团队。在考量这个宣教的策略当中，我们可以运用这两种模式，包括会堂的，也包括宣教团队的模式。那宣教士就要在这些新堂会当中培养出跨文化的宣教的意向，去接触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就需要会堂跟宣教这个团队彼此互相的配合。那我们看见宣教的发展里面已经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模式，也不同的多样性。那不论是在本地或者是在宣教的地方，因着他们不同的模式，所以他们有多样化，就可以让这个宣教的策略更多元，然后更有创意，而且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譬如说在崇拜的仪式上面，在教会的建筑方面，在他们的治理的模式，在语言的方面，在堂会或者是一些形式上面领导的模式等等，虽然我们的内容传讲圣经，传讲这个基要的真理，基本的真理是一样的不变的，但是如何呈现出来，如何领导，如何管理，就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元性。那宣教团队里面呢，也包括他会有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差会等等，现在很多元。现在的宣教里面可以有包括圣经翻译，还有职堂的运动，还有专门针对受逼迫的族群的，然后有针对培训的，也有帮助他们经济的开发，帮助他们扶贫，也帮助他们识字，还有媒体广播等等，很多元的。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更多的 更有策略的去得着现有这么大的挑战的存在很多障碍的这个最少天文福音族群，我们就是要双管齐下，包括刚才我说的堂会还有宣教的团队，而不同的多元的可以丰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人力，也有更多不同的方式。当我们这样一起配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满足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族群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求或者是他们的喜好。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灵活度、足够的这个开放的心胸？我们想起过去的这些宣教的勇士，他们也都是有创新的思想、有开放的思想。如今这个宣教的棒子落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已经有很多现代科技的资源，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元的宣教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开放的心，我们可以运用更多不同的形式，我们也不要限制自己，不要限制别人，好像一定要用我们固有的方式。也许在我们可以成功，但是在别人，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族群，可能是一些阻碍。在我们思考到宣教策略的部分，让我们记得我们要灵活的运用，也让我们记得就是要量身定做的这个策略。那更重要，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的目标，我们策略的目标重要，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要有建立生生不息的而且是倍增的教会。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思考寻求神，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能力是来自于圣灵，我们要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会发生。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我们从很多地方我们所听到的，因着祷告而带来很大的突破，不只是宣教士本身生命的突破，也在宣教上面有这么美好的突破。愿我们在迎接这个使命当中，我们也能够从他们当中得着激励，得着帮助，也让我们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像主耶稣说的，我们要行出来，我们要以身作则，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芳华，让我们一起回应主的大使命，将福音传到地极。芳华喜欢郭老师今天引述赋能人宣教士所说的一句话：当我们工作时，是人成就事情；当我们祷告时，是神的能力成就事情。用我们在服事的同时，不要忘记要经常向神祷告，支取从上头来的能力。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今天我们也要遵守。